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刘弟兄，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加拉太书的信息。我们今天所要来看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六章11-18节。这段经文的题目是除十字架别无可夸。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加拉太书第六章11-18节。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阿们。这一段经文事实上是整个加拉太书的一个总结。我们知道加拉太书所处理的问题，就是当时有一批基督徒，他自称是割礼派的，他们要把所有的这个加拉太教会当中的外邦人，要强迫他们接受割礼，要服在摩西律法的辖制底下。这种想法呢，就弯曲了福音的纯正性。因为福音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这个救恩是无可取代的，是唯一凭着信心接受而得到的。而割礼派的人却要在这个唯独因信称义之外，再加上了其他的条件，就是要外邦人守住律法，要外邦人服在割礼的这个外表的仪文底下，他们才能够被算成是神的子民。这个问题是保罗忍无可忍的，保罗极力的就要排斥这样的想法，来驳斥割礼派他们的理论。那在这一段呢，他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事实上就回应了我们前面加拉太书整个它的中心的主题，就是唯独因信称义，不能在这个因信称义之外加上任何其他外在的条件。因为任何其他外在的条件加上去了，就已经把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给淡化、给扭曲了。所以我们来看到这段经文，首先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这个地方保罗似乎已经亲手来写这个书信了。那在他的前面那一段，他可能是用听写的方式，他念出来，有一位书记来在他旁边把它记下来。那最后的结论的时候，他要亲自的来写这封信的结论，他就写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为什么要强调那个字大呢？可能是因为他要强调这个内容的重要性。他在最后这个文章结尾的时候，他要亲自的写下重要的信息，告诉他们说，千万不要走错的道路，千万不要顺从割礼派对他们的辖制，他们不能够服在这个割礼、服在这个律法的制度的辖制下，他们一定要抓紧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个地方他说，我亲自写给你们的字何等大，所以要弟兄姐妹要好好的来看，来看到这个重要的信息。好，以下他就来针对这个割礼派他们的错误提出了几个重点。首先他从12节来看，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这边讲的外貌的体面，实际上就是肉体、肉身的体面。体面的意思就是看起来非常的荣耀，这个呢都是以外在的东西。割礼不过是一个外在的记号，来显示自己在神的约当中。而这里面呢，这些割礼派的人把割礼变成一个人能够算是属神子民 的一个条件了。如果你不受割礼的话，你甚至不能够成为一个属神的子民，到这样一个地步，也就是把一个外在的遗文升高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步。这个重要的地步呢，甚至是与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放在同等的地位。那这是保罗所无法容忍的。保罗说，这些人一直强调要外邦人受割礼守律法，他无非就是要怕为自己在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因为如果他传割礼的话，他就不会受到当时的犹太人对他们的逼迫了，因为犹太人当中他们都是守律法的，而这些割礼派的基督徒，他们说如果我们也守律法的话，那些犹太人就不会逼迫我们了。他们真正的动机是为怕逼迫。如果他宣传的不是守律法，而是坚守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个纯正的话，他要为这个十字架受逼迫，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受死这个信息，不单在犹太人当中被排斥，在外邦人当中也被嘲笑，他们受不了这些，他们不愿意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因此他们就在教会当中要强迫这些外邦人受割礼守律法，而且他们所用的方式是用勉强的方式。他说，希徒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这个勉强不单单就是用着一种权力，或者用这种说服的这种手段，不管是用身体的，用心理的，各种不同的这种强迫的手段来要求这些外邦人，你们要受割礼，你们要守律法，如果你们不做的话，你们就不算成神的选民了。这个在外邦人的心中造成一种压力，他们说如果我们不受的话，就不算神的选民了。而他们这些割礼派的人，他们似乎有一个权柄，他们是直接从耶路撒冷的教会那边传过来的，所以呢，无形之中在这些外邦人当中就形成了一种心理的压力，他们非受不可，非守律法不可，因此他们心中就疑惑了，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为什么要去守律法，要受割礼呢？那如果我们不受的话，是不是我们的救恩就无效了？他们心中产生了摇摆，甚至有的人就顺服，就去受律法，去受割礼了。这个时候呢，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他们的动机是错误的，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为律法热心，他们真正的动机是怕受逼迫，因为他们只要一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管是犹太人也好，不管是外邦人也好，都在逼迫他们。但是呢，他们只要不讲这些，他们讲律法，讲割礼，犹太人就不逼迫他们了。外邦人对于犹太教也有一定的尊重，所以因此呢，他们就不会受到这个外界的逼迫了。他们其实真正心中的动机就是逃避逼迫，这是保罗指出他们的问题所在。第十三节也讲出了他们的问题了，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他其实指出他们另外一个动机，另外一个动机就是想要靠着外邦人受割礼，借着他们在肉身上服在这个受割礼的这种遗文之下，他们自己所宣传的教义得到了接纳，他们的人数更加的众多，他们拿这些来夸口。但是呢，保罗指出他们心口不合一的地方，他们宣传要受割礼，要守律法，但是他们自己守不住。他说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守不住，他们宣传所要做的，他们自己的肉身没有办法按着这个律法的要求做得到，所以他们的心与口是不合一的。这时候保罗就把他们这个心口不合一的真相给指出来了，说你们宣传要受割礼，要守律法，事实上你们自己都没有做到，你们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你们不是一个心口合一的人，你们真正的动机，保罗指出来了，他愿意外邦人受割礼，不过是要借着他们的肉体夸口，肉体就是一切外在的这些体面的事情，外邦人受割礼了，外邦人守律法了，服在犹太教的这个规律以下，因此这个犹太主义者，也就是这些割礼派的人，他们所宣传的这一套的理论得到了支持，更多的人投入到他们的底下，让他们更加的坚固，他们拿这个来向外人来炫耀。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 我们千万不要用这些外在的人数、外在的这个体面来向别人炫耀，我们不能够拿这些来炫耀，因为这一切都不是真正福音的中心，也不是真正福音真理的那个最重要的部分。一个教会是否是人数很多，是否是很多的人有很体面的生活，有很这种外在的表现，这些东西都不足以让我们来向其他的人来炫耀。我们知道曾经有一个例子，是有一个教会，他的牧师曾经拿他们教会人数更多，比其他他周围的其他的教会更多来向别人炫耀。他说，我们教会之所以人数多，是因为我们讲的真理是正确的，我们教会之所以人数多，是因为我们走在那个正确的道路上面，神特别的祝福我们。因此呢，比起他们周围其他的那些教派呢，其他的那些宗派，他就嘲笑其他的教派，用人数的多与寡来判断。但是他这么一讲出来的话，这句话的伤害力是非常强的，不但不会把那些其他那些其他教派的那些人能够吸引到他的教会来，反而更是让那些其他宗派的那些人对于这种主内弟兄姊妹之间互相增进、互相嫉妒，借着人数来互相炫耀的这种想法，让他们心中更加的气愤。如果我们真的要强调真理的纯正，因着真理的纯正能够让更多的人领受纯正的真理，而内心被真理所洁净、所导正的话，我们不是用这种互相炫耀、互相攀比的这种想法来刺激别人，而是真正的我们用爱心，我们用我们的耐心来把真理传讲得清楚，让所有的人听到真理，他们的内心被导正，被主的道所归正。不是靠着我们外在的这一些人数的多寡，不是靠着我们这肉身的体面、我们教堂的大小来做比较，这个是不是一种正确的方式。而当时的这些哥里派的人，他就是要靠着这个外在的许多的人服在他的哥里派教导之下，他们受割礼了，他们守律法了，众人都看见了，因此呢，他觉得他们所宣传的这一套理论得到了胜利，更多的人投入到他的底下，他觉得很值得骄傲的事情。这个就是保罗指出他们的动机错误，他们的动机是为了外表的体面，是为了自己的虚荣，不是为了主真道的纯正，也不是为了律法当中那个纯正的真理。律法当中有那神公义与圣洁的标准，他这里显然这些哥里派的人不是要求那些弟兄姐妹重视律法圣洁公义的标准，他要的是什么？是那个外在的仪文，因为外在的仪文看得见。你如果一受了割礼，别人都知道你受割礼了。如果你守住了外在的仪文，你不吃猪肉，你而且呢守日子，别人一看就看见了。他要求的不是内心的，而是外在的，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律法今天所要求的是我们内心在神的面前纯洁，在神的面前愿意按照神公义圣洁的标准去行，这是内在的。而这个内在的顺服唯一的办法，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圣灵保惠师要成为我们的引导，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活出一个顺服神公义圣洁标准，帮助我们能够在内心警戒我们犯罪，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圣洁顺服的心。这个一切都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因信称义，得到了这个救恩之后，我们的内心就得到了改变，就被主所洁净。我们也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私欲，我们在主的面前一步一步地活出律法的标准来。保罗所宣传的不是要废除律法当中公义圣洁的标准，乃是针对这些哥里派走错误的路线，想要靠着外在的仪文，要想要来限制人，要来辖制人，让人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给淡化了，这就是一种错误的路线。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千万不要走那种错误的路线。有的人宣传因爱称义，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教导。为什么呢？称义是什么意思？称义在神的眼中看为圣洁，看为无罪。一个称义的人，在神跟人之间才有真正的和好的关系。 也就是他这边强调的是，如果你爱的话，你真正爱人爱神的话，你才配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一个本来是受到罪恶辖制的人，我们心中怎么可能从自己有这个爱神爱人的心呢？如果把这个爱神爱人当作一个条件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达得到的。如果把这个当成一个能够成为神儿女的条件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还在黑暗当中摸索。如果我们的心不得到改变，我们不可能活出这样的生活来的。所以保罗讲的非常的对，因信称义，信就是什么？信就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他要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我们要凭着顺服的心去接受这样的救恩。唯有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这样的救恩，这个救恩就流进我们的心中，主耶稣的带给我们的新生命就在我们的心中改变了我们，我们才可能活出一个爱人如己、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这样的生活来。所以呢，我们绝对不要在因信称义这个真道上面再加上任何的条件，这些外在的这些条件，如果我们加在这个救恩的上面，成为我们成为神子民的一个阻碍的话，那是非常错误的做法。这边保罗所针对的就是哥里派的这些人，他们所强调的这个错误的讲法。十四节保罗就指出来了，哥里派的人想要按照人的肉体来夸口，但是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因为我唯一可夸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与哥里派所强调的外在的仪文是相对的，这不能相容的。为什么？因为十字架已经完全的拯救了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已经完全把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靠着接受这个救恩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不再算成是一个罪人。今天不是在靠着这些外在的仪文，我要守住律法，我要靠着这个律法当中的割礼，这些仪文我好好的守住之后，我在神的面前才配称为是一个神的子民。这一套理论是一个错误的理论，因为这一套理论已经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成是不完全的。耶稣基督已经完全的拯救了我们了，我们如果还要加上其他的条件的话，那等于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成是只能够拯救我们到一个程度，不能够完全的拯救我们。我们因着圣灵进入生命，这边哥里派的人却要让我们靠着外在来成全，这是错误的。我们今天靠着圣灵得生，就要靠着圣灵成全，我们靠着圣灵得生，就要靠着圣灵行事。圣灵是真正在我们的心中把我们的内心改变过来的，让我们重生得救。圣灵也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后继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着他，能够过着一个致死肉体的私欲，顺服圣灵走成圣的道路，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众人的面前不能再夸别的，只能够夸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他就是一个完全的救恩，他已经释放了我们了。我们今天不能够再靠着任何其他的事情来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怎么释放我们？加拉太书当中提到了四点，这四点他分别在四个方向释放了我们。第一个就是他释放了我们的自我，让我们不再受到自我的辖制，这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二十节，他说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已经与耶稣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今天有个新的生命，是因为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第二个，我们的肉体也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在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不单单是我的旧人钉在十字架上，连我的肉体也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肉体就是顺服肉体邪情私欲的这样一个生活。为什么我们要讲到我们的肉体也要一起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走成圣的道路当中要对付我们肉体的私欲。不单单是我们的旧人，不单单是我们的地位在十字架上与基督一同钉死，我把我的肉体也一起的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与他钉死。我们今天走成圣的道路，就是一步一步的要活出一个 肉体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要致死肉体的私欲。肉体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原本与耶稣基督一起钉在那里，然而今天我们要活出这样一个与我们地位相称的生活来，所以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时候还要必须一步一步的致死肉体。这两个是不抵触的，一个是在地位上面我们已经得到了圣洁，一个是我们在实际上面活出圣洁的生活。所以这边就已经有两点了，自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还有肉体也钉在十字架上，还有什么呢？还有律法的辖制。第五章第一节，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个奴仆的恶就是律法外在的制度，来成为一个管制我们、辖制我们的一个方法。靠着律法的辖制，我们无法真正的在主的面前得到自由，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对付罪。我们唯一的办法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他让我们脱离了律法的辖制，让我们靠着顺服圣灵的管制，我们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脱离了律法的辖制。最后一个讲到的是第六章四节，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这世界不是指我们今天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的环境，也不是指这个世界外在的这些制度啊、这些文化啊、跟我们相处的这些世人啊，都不是。这个世界是一个指的一个是一个势力，这个势力是敌对耶稣基督、敌对福音真道的这个势力。这个势力过去曾经控制 过我们，而我们今天不再受世界这个势力的辖制了。我们今天活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面前，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死了，它钉在十字架上，世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它不能再吸引我去犯罪，我不再顺服着这个世界的制度，顺服这个世界的吸引我去犯罪的那个力量，我不再跟随着它了。我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面对这个世界我已经死了，我不跟随你了。世界想要再来辖制我，想要再来吸引我，我告诉世界说，我已经对你来说我已经死了，我不跟着你了。所以这边告诉了我们与世界是互相被钉死的。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死，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死了，两个互不相干了，不能够再互相的牵扯在一起了。我不跟着世界走，世界对我来讲也没有任何的吸引力。这就是今天我们伏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面前，跟随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人对于世界的态度。我们不再跟着这世界了，世界对我来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一首歌非常的好，就是靠近十字架，它最后一段的歌词是这么说的，我愿意别无所夸，只夸救主的十字架，世界对我已钉死，我以死对待他，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纵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耶稣宝血已经把我的罪洗清了。我今天面对主耶稣的十字架，我看到了我那个过去的肉体、过去的旧人已经与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世界不再对我有任何的吸引力，对我来说世界也一样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被钉死了，我就以死来对待他，死就是我也死了。世界要想要吸引我，想要在我的心中勾起肉体的情欲，我说世界啊，你不要再来勾引我了，因为我对你来说我也死了。我们最后进入到加太书的最后一段的六章十五到十六节，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这边又回到了加拉太书当中所讲的一个主题，割礼与不受割礼。实际上割礼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因着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如果我们今天还把割礼成为一个当成一个成为新造的人的条件的话，我们永远也成不了新造的人。 歌里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记号，我们要靠着这个外在的记号想要改变我们的内心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内心唯一改变的方法就是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保惠师重生了我们，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顺服圣灵而不跟从这个外在肉体私欲的。我们想要靠着一个外在的一个制度受割礼就来想要改变我们的内心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这个地方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受割礼不受割礼那是一个外在的制度，你愿意受也好，你不愿意受也没关系，那个不能够真正的影响我们的救恩。真正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他，我们内心就被主耶稣基督所更新了。这个新造的人在保罗哥林多后书当中同样的提到，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这个道理是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要非常重视的。保罗这里说了，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他和神的以色列民。这个地方讲到了凡是愿意顺服这个道理的，这个道理是什么？就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他成为一个唯一得到救恩的一个方法，愿意照着此理而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他从主那里得到的平安怜悯，愿平安怜悯临到这群人。这群人是谁呢？就是愿意照此理而行的。这边保罗又重新的说，这群人就是神的以色列民，重新定义这个以色列民不单单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而是那些愿意照此理而行的人，他们在属灵上面他们就是顺服亚伯拉罕，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们就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所以我们今天所有在教会当中所有愿意顺服此行的人也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神的以色列民。这里面就已经把这个种族的关系、种族的隔阂给打开了。你是 犹太人也好，你是外邦人也好，只要你顺服神，只要你在神的面前愿意按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按着此理而做新造的人的话，你就是属神的以色列民，你就是在属灵上面成为以色列民。愿恩惠平安加给他。保罗最后告诉了这些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要来搅扰他。割礼派的人想要用这些错误的理论来搅扰他，保罗问他们说，你有没有带着耶稣的印记呢？你带着这个印记是外表肉身的印记，割礼只不过就是一个记号，就是信靠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一个记号而已。你不要把这个记号当成是一个重要，重要到一个程度超过了因信称义。保罗说，你不要来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印记是什么？因为服侍耶稣基督，因为为传福音受到了鞭打迫害危难，身上所留下的疤痕。他说，你们这些割礼派的人，你们宣传唯有割礼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你们有服侍神为他牺牲受苦的记号吗？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不要在我的面前用你这些话来搅扰我。保罗驳斥了这些割礼派的人，指出了他们你没有真正的为主牺牲为主受害的这种心，他们没有资格在主的面前来自夸来指责保罗。保罗最后又回到了福音的中心，恩典，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在你们的心里。最后阿们结束。你看到了这边讲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这个救恩是我们今天凭着信所领受的。当我们领受了之后，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恩是不会离开我们的，这个恩是持续到永远的。那些一切外在的像割礼律法那些东西都是外在的遗文，外在的遗文不能够取代神的救恩。我们今天所夸的没有别的，唯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舍身流血成就了救恩，这个救恩就是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子民唯一的方法。我们今天凭着信心进入到神的救恩当中，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我们就不再靠别的了，不再靠受割礼，不再靠守律法，那一切都是外在的条文，那些不能够改变我们的内心。 愿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一个坚定的信心，我们在主的救恩当中，我们永远不离开，我们按着因信称义的方法进到救恩当中，我们也按着信心，我们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引导，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加拉太书在今天我们告一个段落，求主帮助我们，不单单是头脑的知识，我们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要改变，心的改变唯一的方法是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因信称义的真道是不能动摇的，我们凭着信心让主耶稣基督来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在主面前一个新造的人。愿神赐我们力量，让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神，谢谢你赐给我们加拉太书这么宝贵的信息。最后结语的时候，保罗告诉加拉太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走错了道路，走到了靠着外在的一些仪文，靠着外在这些制度想要改变我们的内心，那是一种错误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不能够靠着这些外在的制度取代救恩的纯正性。救恩唯一靠的是因信称义，靠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就达到了。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看重救恩的纯正，我们不容许任何其他一些外在的制度来取代救恩，来淡化救恩，但救恩唯一靠的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主啊，让我们有个坚定的信心，靠着圣灵得生，也同样的靠着圣灵能够来行事。主啊，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个教会在主的面前都能够忠心守住福音的真道，按着福音真道而行。祷告来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把刚才所讲的这段信息做一个总结。这段事实上是整个加拉太书最后的结论，保罗在这里又把加拉太书整个的主题在这里重新的提出来了。加拉太书的主题是面对的是哥里派的人，他们宣传一套理论，要加拉太的这些外邦人要靠着守律法受割礼才能够进入到神的约当中，成为神的子民，把守律法与受割礼成为一个另外的条件，额外的超过了原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原本这个救恩是靠着信而得到的，今天加拉太教会受到这些哥里派的搅扰，他们要求加拉太教会这些外邦人，你单单是因信称义，你还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全的神的子民，你们还要再加上割礼，还要再加上守律法，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把福音的真道给动摇了，给淡化了，认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是不完全的，还要加上这些外在的仪文才能得以完全。保罗指出他们的问题所在，他们所强调的都是为了自己自身的利益，他想要不受到犹太人的逼迫，他想要靠着这些外邦人因着受割礼守律法，他在肉身上面有这样一个记号，很多的人投入到他们的这个阵营底下，他向其他的人自夸，证明他们所宣传的是对的。他们这样一个想法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动机，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能够夸任何的。那些外在的仪文，外在的这些一些人数的多寡，都不能够成为我们自夸的一些这些要素。我们真正能够夸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就是完全的，他已经完全的赎清了我们的罪。我们今天因着信靠他，接受他的救恩，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不是靠着任何其他的外在的一些记号能够来增添任何的好处的，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已经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达到了，这个救恩是唯一的方法。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一件事情，保罗在加拉太书一再强调的，一个新造的人是内心的改变，内心的改变唯有靠着因信称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成就的。耶稣基督靠着圣灵重生了我们，这个圣灵也必引导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致死肉体的私欲，来到神的面前成为圣洁。 而那些其他一些外在的一些瑕疵不能够 真正的改变我们的内心，这些外在的瑕疵要从救恩当中去除掉，不能够成为一个让我们得救的条件。而当时的这些哥里派的宣传错误的理论，保罗是坚定的抵挡，坚定的排斥，驳斥他们。保罗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成为神的以色列民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着因信称义的道理，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单凭着信心接受，凭着此理而行的，我们就是神的子民，我们不需要靠着其他任何额外的方法。这就是保罗在最后给我们在加太书当中做的一个结论。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持守住福音的真道，我们不在我们的福音的上面加添任何其他的东西，求主保护我们，让我们持守福音的真道，在主的面前做一个新造的人。阿们。